无神论与信仰讲座，保罗老师主讲，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在前面的几次节目的时间，我们主要谈论的是什么是无神论，以及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进化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呢，就是无神论这样一个错误的信仰给个人的生命以及人类的社会所造成的种种危害。那前边呢，我们重点是放在批驳无神论这样一个错误的信仰上，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样来证明有神。如果我们说无神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如何证明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正确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是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那我们知道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而且神是个灵，那这位自由拥有的神，他在本质上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所触摸和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以种种物质的形态在存在，因此呢，我们比较容易证明一件东西。比如说茶杯是一个物质的东西，那我可以拿出来让你看到这个茶杯的形状、茶杯的颜色。那我们也说钢笔啊，我们说桌子啊，或者说某一个人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物质，因此物质的东西呢就能够被我们掌控，也能够呢被我们用科学的观察方法和测量方法呢来证明出来。但是神是个灵，他完全的和我们不一样，因此我们从根本上来讲，神的本体是我们不可以用任何方法来证明出来的。虽然风好像没有形状，但是风也是一种物质形态，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观测衡量。电流人眼也看不到，电波人眼也看不到，这一切呢虽然看似无形，但是呢它都可以被监测到。可是神它是个灵，它是超越了我们任何所谓科学的观察方法和验证方法之外的。我们不可能把上帝请出来说称一称上帝有多重，量一量上帝有多高，看一看上帝是什么颜色。因此我们说神的本体是远远完全超出我们人所能掌控的这个范围。换一句话来讲，所有我们人所能证明的东西都是浮在我们人以下的东西。如果上帝他的本身能够被我们人完全的证明，那也就说明上帝本身是在我们人以下的。如果上帝是在我们人以下的，被我们人的能力所掌控的，那这样一个上帝我们人类还会去相信他吗？所以当我们谈到说要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在我们的头脑中必须先有第一个概念，那就是上帝的本体是我们无法用任何方式去掌控与测量或者是证明的。虽然上帝的本体我们无法证明，但是借着上帝的作为，借着上帝的启示，借着圣灵在人心里的运行，我们同样可以知道确实有上帝的存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非常喜欢书法，就是毛笔字。那书法里边有四大家，是颜柳偶赵。试问我们今天的人有谁见过颜柳偶赵的哪一位呢？我们谁见过颜真卿吗？我们都没有。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颜真卿摆在大家面前说，哦，你们看一看，这就是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先生。我们没这个能力，因为他已经是作古了，他已经是古代的人，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他留下来的有颜真卿的字帖，有他的碑帖。当我们今天在临摹颜真卿的碑帖的时候，那我们因着他留下来的手迹，我们就确实的知道有这个人。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临摹他的碑帖的时候呢，从他的这个书法里边呢，我们大致还能感受到说 颜真卿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字如其人嘛。所以我们在看颜真卿的书法作品的时候，我们不单可以推测出有这么一个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大致通过他的作品来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说了，上帝的本体是我们无法证实的，但是借着上帝的创造，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有神的存在，并且知道他是一位怎样奇妙伟大的神。这样的真理呢，在圣经里早有显明。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使徒保罗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就特别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说到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明确地讲到说，起初神创造世界。因此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宇宙万有，大到宇宙穹苍，小到一个分子一个细胞，所有这一切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存在，都是上帝用他的智慧和能力所创造的。那奇妙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获取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资讯，无论是对宇宙的观测还是对分子的研究，都越来越多的证明，第一，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起点的，世界再也不像是唯物主义者所宣称的是自由拥有的，而是这个世界是有起点的。第二，这个世界不是产生于偶然的，而是产生于一个智慧的设计，大到宇宙的结构，小到分子的结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物质都有着一个奇妙的规律在支配与掌握，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突变形成的，乃是在这一切被造之物里边都蕴藏着上帝所赋予的这个规律。拿我们人来说，我们生活在宇宙当中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叫地球上，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当代的天文学的知识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颗地球在我们现在所观测到的宇宙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星球，因为唯独地球它一切的指标都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生存的条件和需要。在我手边有一本书，是陈庆真博士所写的《世界观的交锋》，在这里边特别有一段话是论到我们地球它受造奇妙，其中这样说道，地球在约50亿年前形成，一直以 23.5 度倾斜度沿着以离心率为 0.017 的椭圆形轨道绕着太阳运行，椭圆轨道的近日点与远日点均调配的恰到妙处，如远日点稍远或是近日点稍近，将影响地面上水三态的周期，破坏生态，如倾斜角或离心率再大一点，地面太大的温差除了影响生物的生存，也不可能维持这么多种类的动植物。地球是一个大磁铁，其磁场若太强则造成电磁风暴，太弱则无法撑住空中的臭氧层，所有生物将暴露在外太空的辐射线下。地壳厚度也恰到好处，再厚一点将剥夺太多生物赖以呼吸的氧，太薄则火山爆发将更加频繁。大气层中的水分及电荷都有一定的配量，使雨量适中，并使氮在空气中与土壤中保持一定的比值。上帝连一个小小的水分子构造都有它独具的匠心，两个氢原子与氧的结合不是120度吗？为的是有适当的挥发热与溶解热，成为生命化学中最好的溶剂，也让冰能浮在水面上，水中的鱼儿可以过冬。 那这段话里边呢，就论到说，原来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它各种的指标、各种的系数都是那样的精确，都是上帝用他的大手在给我们美好的调节和安排，才使得这个地球成为整个宇宙当中最适合生命产生和繁衍的一个环境。而且今天的生物学家也对细胞、基因和 DNA 这一系列构成生命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元素进行研究，也同样的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科学家们的研究证明，每一个细胞的产生都是依赖于许多物质的共同作用，而这些物质呢，都必须在极其精密的条件下才可能同时发生作用。如果是偶然，则永远都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活的生命来。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看，我们很多人呢都会佩戴手表，而手表呢是由各种不同的零件所组成。那我们想，当我们看到一个运作精良的一个手表，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说，这个手表是一个智慧的产物，是有人运用他的智慧和能力精密的设计与装配的。没有一个人傻到会说，哦，这只手表是很多部件在一起的偶然碰撞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我们不妨自己做一个试验，你可以把你的手表把它拆解开，分解成一个一个的零件，然后你把它装在一个盒子里，你就去摇动，让它互相的碰撞。大家试想想看，如果碰撞一年、十年、百年、千年，这些不同的零件在随机的碰撞当中，会一个一个奇妙的碰撞到一起，然后最后构成一只精密运作的手表吗？在整个的宇宙当中，不知道要比一只钟表精密多少倍，复杂多少倍。如果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一只手表不可能是产生于偶然的碰撞，那我们怎么可以相信说如此宏大精密的一个生命系统竟然是出于一个偶然和突变呢？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上帝的本体，因为神远远的高于我们。在旧约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当中，看到四季的轮回，看到万物的滋生，我们就不禁想到说，这位造物主他是何等的奇妙，又是何等的仁慈。他创造了这最美好的世界，又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让我们生活在他的爱和美丽创造当中。所以这时我们说，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一点就是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见证着有造物主的存在，并且见证着这位造物主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二点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觉得你们基督教信仰的道理啊都很好，我也很相信，但是你们基督教总是宣称说唯独你们基督教信仰是真的，其他宗教都是假的，这一点我觉得就不能接受了，我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都有它的价值。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说，我相信。我说，你相信不相信神不会说假话？他说，我相信。我说，因此当耶稣基督宣称他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说的你相信吗？当我这三个问题一问的话呢，他就恍然大悟，哦，对了对了，既然神说其他的神是假神，那他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因为神不会撒谎。所以当我们看上帝存在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上帝存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亲口向我们宣称，人看见了子就是看见了父，而且圣经上也明确地宣告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见证神的存在，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一个确实的见证。那有的朋友会问了，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确实的见证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神的见证是断然不会有任何的虚假、欺骗和错误的，因为神是全然的美善。那又有人说，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神呢？圣经里面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他甘心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被钉、受死、埋葬，而三天以后又复活。当耶稣宣称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这个宣称做一番分析。假如耶稣不是神，只是一个人，那么他宣称他是神，就可能是出于两种情形。一种原因是他是一个疯子，第二种原因他是一个骗子。一个疯子固然可以做出超乎理智的行动，以至于把自己命丧十字架。但是如果耶稣是一个疯子，一个疯子可以讲出像耶稣那样饱含哲理的、真理的、崇高的话语吗？如果我们打开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的话语是那样的有真理和智慧，能讲出这样话语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呢？第二点，如果耶稣不是疯子，那他就是骗子。但是一个骗子可以为了自己的谎言以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付出如此的代价吗？况且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如果是一个骗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以牺牲把自己献上呢？所以耶稣既不可能是骗子，也不可能是疯子。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而且三天之后耶稣的复活更是证明了他是神。他有权柄把命舍了，他有权柄把命拿回来。另外，耶稣的门徒也见证了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被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呢都四散奔逃，恐惧战惊。所以说耶稣被埋之后，他的门徒一度之间也非常的灰心丧气。但是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门徒再一次看到这复活的耶稣，和他们一同坐席，一同吃喝，一同行走，甚至他们可以伸手去摸他肋旁的伤口和他手上的钉痕。所以这个时候那些灰心丧胆的门徒因着见到复活的耶稣，就再一次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他们到处去宣讲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真神。在这12门徒当中，犹大因为卖主而上吊自杀，其他的11个门徒除了约翰以外，其他的10个门徒都是为主殉道。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这12个门徒就完全都是一群疯子了，他们被人骗了，而且还要舍上自己的生命去维护这个谎言，这不是很可笑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宣称和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以及门徒的见证都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既然是神，神是全然的美善，凡神所说的话都是真理。因此当耶稣基督见证他与父原为一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见证了神的存在。所以耶稣基督和圣经的启示是证明神存在的强有力的第二个证据。那第三个证据则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正确的认识神的方法和途径。所以证明神存在的第三个重要的方法是我们个人在生命当中对神的追寻。前天的晚上我去看望一个朋友，他住的地方呢比较复杂难找，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啊，开着车子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地方。无奈之下呢，只好打电话给这个朋友， 说我们现在到了什么位置，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到你家。然后这个朋友呢，就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指示，你先走什么路，遇到什么地方了再左转，再右转，再往前走，再怎么样就到了。那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就很容易的找到了他家。那我想这样的经历很多的朋友也都会有。所以说我们去找一个人，如果不按照这个人的指示，我们就找不到他。那如果我们去找神，如果不是按照神给我们指示的道路，我们东找找西找找，在各种错误的方向错误的方法上尝试，最终的结果也肯定找不到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检讨我们的方法错了没有，不会去检讨我们的方向错了没有，而是怪罪说神不存在，所以我们找不到。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而且神也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没有找到，不是神不存在，乃是你要问一问，你找的方向对吗？你用的方法对吗？如果你的方向和方法是错误的，你怎么可以找到神呢？如果你今天用一个天文望远镜去探索星空，你扫遍星空，你说哦，我没看到上帝，所以上帝不存在。或者说你用一个无线电的雷达去扫描空间，扫描一遍以后你没有找到上帝，然后你宣称上帝没有存在，那到底真的是上帝不存在呢，还是你的方法错了呢？如果我们想正确的找到一个人，我们要按照这个人提供给我们的路径去找他。同样，如果我们想找到神，我们就必须用神给我们的方法去找他。神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凡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是超越于我们这个时空的非物质性的存在。因此我们今天的人呢，崇尚科学，习惯于用科学的方式去搜寻，那这自然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原来探寻上帝的方法并不是用外在的，而是要用内在的，不是用物质的，而是用心灵的，乃是我们用心灵去寻求神，去呼唤神。我最近在和一个朋友谈话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经常来教会，你也很喜欢教会生活，那这教会里边的人都宣称他们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过神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神到底存在不存在？你要不要和这个神建立关系？当我这样问他的话，他也很诚实地向我承认说，哦，是的，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我就觉得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来教会感到很温暖，来教会感到很开心，所以说我来呢就是喜欢和这群人在一起，至于他们所信的神我还真是从来没想过。但接着他又问我一个问题，那我怎么样才可以找到神呢？我就鼓励他，在你的心灵深处你去询问神，在你的心灵深处你去和神交流，你去问神说，神呢，你到底存在不存在？我怎么样才可以找到你？我说寻找神的方法不是在外边的，而是在里边的。所以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在心底深处去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的内室当中与我们相遇。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神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同样，我们对上帝的寻求就是让我们在安静当中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呼求神啊，我渴慕你，我寻求你，求你来与我同在。当我们进入到内室呼求神的时候，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求神的时候，神说呢，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每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都可以在他的生命里边实实在在经历到上帝的存在。所以在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4亿以上的人是敬畏上帝的人，这些人他们都是基督徒。那如果他们不是在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了神，他们怎么可能如此敬虔的跟随这位神呢？在我身边有许多的朋友，他们都见证过他们经历神的奇妙恩典， 有一位姓杨的姊妹，她是在一个大学的实验室里边呢做博士后研究。有一段时间，她的实验非常的不顺利，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一事无成。这个时候她内心呢非常的痛苦，她就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主啊，你来帮助我。有一天，她在那个实验室里边，整个实验室里边就她一个人，非常的寂静。突然之间，他就听到清清楚楚的一句话，女儿，我一直爱你。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种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就像波浪洪涛一样充满在他的生命里边，他的眼泪就忍不住的流了下来，因为他听到的是神给他的应许与安慰。在神的祝福和帮助之下，原本看似毫无结果的一个试验居然奇妙地产生出最好的结果，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的实验。最近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在他们个人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疾病啊，或者是困难啊，当他们祷告神的时候，就看见一双奇妙的手在他们生活当中来为他们开路，来帮助他们解决种种的困难和需要。所以神虽然是我们肉眼不可看见的，但是他那双无形的手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奇妙的运作。当我们看到种种的奇迹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周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位永活的上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各位朋友，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这节课的重点是怎么样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上帝存在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所谈的是神的创造证明了有一位奇妙的造物主，圣经和耶稣基督见证了这位伟大的神。同时，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必将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真实的与他相遇。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